我们要从第二十一节起应的方式，我们念到第三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他。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耶稣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福分。主啊，我们将你的话语读过，愿主你借着圣灵让我们看见你要启示我们的，好叫我们行走有方向。愿主你显明自己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信息是主一日的侍奉，也就是主耶稣呢，他在一天的时间里面他的侍奉。那主耶稣是在安息日，犹太人的聚会呢是在星期六，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日一样。那么他们到会堂去，在会堂里面像我们今天的教堂一样，他们到那里赞美敬拜上帝，并且在那里有传道，主耶稣在那里传道并且教导他们，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还有主日学一样。那在聚会的当中呢，就有骚扰的现象发生有一个被鬼附的呢在那里造成这个骚扰的情况。主耶稣用上帝所给他的权柄呢，在那里斥责污鬼吩咐污鬼离开，这个要这个次序呢，整个聚会的次序呢能够维持。那相信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当鬼赶出去以后呢，他们就需要做恢复的工作按今天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要需要帮助他读经祷告来教导他们，教导他要预备将来要受洗要门徒的训练要栽培，这些都在这样的过程中应当会进行。而且聚完会之后呢，那个夫子呢多半都会与会众有一个交流有一个彼此的分享。那这个是一个早上的一个行程，在主耶稣来讲。接下来呢，下午的时间到了，那刚才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就一起到雅各到约翰约翰和雅各呢就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去。我想在这里的经文里面看见相当有可能彼得和安德烈他们那一天并没有来聚会所以没有来聚会的话呢，那这个耶稣呢就和这雅各和约翰一起来到他们家来做探访的工作所以探访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呢他们留在家里原因可能是他的岳母害了热病在家里照顾，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的看见关怀的工作。主耶稣虽然他在讲道但是他对自己的同工或者是门徒呢，他对他们个人的需要呢，他一样的来关怀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这里有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呢是 彼得和安德烈的家庭，另外一个家庭呢是约翰和雅各的家庭。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呢就来到了彼得和安德烈的家，两个家庭相聚在一起。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在中间，这个事实上就是今天我们讲团契啊，团契的定义啊，事实上就是这幅的图画，两个家庭的相聚，弟兄姐妹彼此相聚，耶稣在中间。我们团契呢不能只有食物可以吃啊，却没有基督在中间啊。我们不能只有聊天啊，什么都可以聊啊，但是却不谈耶稣基督啊。那这个就知道团契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家庭在那里，然后耶稣在他们当中。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学习啊，你可以挑选三个家庭，那一个家庭呢你去探访他们，那另外一个家庭呢你许可他们来探访你啊，也就是说第一个家庭去探访第二个家庭，第二个家庭去探访第三个家庭，然后第三个家庭呢来探访第一个家庭，这样呢彼此呢之间呢就有机会交流。我很愿意建议的弟兄姐妹说，这个团契的时间呢不要长，一个钟头就好，而且不需要啊一定要搞吃饭的事情，就来这边坐喝点茶吃点点心就可以了，不要拉得太长，让这个团契呢不用有太多不需要的负担。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在团契的时候呢知道说想办法，或者是做见证，或者是分享经文，或者是分享生活中与主的经历，那让基督呢在我们的团契的里面呢成为我们的中心。你会经历到这个团契呢，神的赐福呢就会临到一个家庭里面来。那当主耶稣和这个约翰雅各一起到彼得和安德烈的家的时候呢，当他们去关怀他们，因为今天早上没见到他们，所以他们关怀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告诉他，耶稣说他的岳母呢害了热病。热病的意思就是身体啊发烧，温度呢超过了正常的体温，这个就是热病啊。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情况是发烧的，是热病的，超过了温度的啊。如果你去看望一个人呢，他已经在电脑前面啊，这个Internet 或是 chat room 里面、啊、已经超过了一个钟头了，他已经发烧了。所以这个或者小孩子在玩电动玩具玩了超过一个钟头啊，那已经发烧了。那还有就是说谈股票啊，说运动啊，还有在那里瞎聊天啊，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也就是发烧的现象。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家庭的团契里面的相聚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啊知道家里有哪一个成员啊他已经发烧了，他害了热病。主耶稣听到他的岳母有热病的时候呢，他就过去啊，他的手过去就把他拉起来。这个手一放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他的热病立刻就退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啊，不是说给他塞一个 aspirin 啊，让他降热啊，那还要花点时间。所以主耶稣这个按手在他身上啊，就立刻得到医治了。这是上帝的一种医治的方法。所以教会的里面呢，弟兄姐妹也可以彼此学习奉着主的名呢来为有需要的人来按手啊，这个的按手呢可以把神的祝福呢带到啊有需要的人的身上。所以在肢体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啊，主耶稣不只有礼拜天早上的那个啊在讲道好像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位置而已，他乃是很亲切的来表达他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他在爱心的里面呢来服侍，而且呢在团契的里面你就发现能够彼此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带导。所以我们的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有口头的理论，乃是可以在很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把他这个神的心表达出来，特别是在爱的侍奉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哦。所以基督的爱呢不是很抽象的，可以很实实在在实际的能够行出来。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爱的表达呢就有很足够的一个平台能够在那里表达。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孤独侠，自己一个人单单一个人， 如果在走属灵道路上的话，你如果常常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单独自己一个人，常常在角落的里面，你会给仇敌啊下手的机会，因为他就找那个落单的来攻击你。所以我们常常在团契的里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保护的里面，这样的话彼此能够成长，也能够往前来行。那我们看见这个岳母啊，躺在那里病了一阵子了，没有能力了，没有体力了，耶稣的手一触摸到他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临到他了，上帝的医治就临到他了。所以对这个岳母来讲的话，他是在那个地方就是领受啊，接受上帝这位主的恩典的侍奉，所以他领受了这个恩典。刚才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一触摸他的时候呢，这个热病就退去了，这是一个神迹。但事实上还有第二个神迹，这个第二个神迹就发现这个岳母呢，当他热病一退去了以后呢，他却立刻起来，而且起来怎样，起来服侍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我们看见主耶稣把恩典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里领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恩典，得着他的恩典。当他得着到享受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现他要起来，这个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出现了。上帝把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再用这个恩典，靠着这个恩典我们起来，也把恩典要 分散出去。这个就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单单领受而已，却没有给出去。你会发现当你领受再给出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再一次会再进来的更丰盛，再出去的会更丰盛，这样的不断的循环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教会的里面爱就在那里流动了。这个爱临到了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奇妙的事情。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发热的热病的人，他热病退去了以后呢，他却产生另外一股火热来起来侍奉神，带着感恩的心啊。所以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部分呢，叫做感恩。我们有恩可感，因为我们可以 有恩领受。所以这个感恩的这个表达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在我过去侍奉的这个 Arizona 的教会呢，我们有一位姐妹，当时她还没有信主，她到我们聚会里面来。那来了以后呢，他事实上他是有热病的，他这个热病他不敢打开给人看，因为这个热病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丈夫跟着另外一个女人跑了，把他抛弃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女儿必须他来照顾，所以他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带着这个热病来教会，逐步逐步他看见这位耶稣是一个很愿意伸手在人身上的，愿意触摸人的这位主，所以他这时候向耶稣开始慢慢的敞开了，他把他的热病呢敞开，让耶稣来触摸他。所以当耶稣触摸他的时候呢，他的里面开始就产生转变了。因为他在丈夫抛弃他的，事实上是他来到美国六个月的时间，他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对爱情呢，对人的真的爱呢，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相信，他对人不抱着希望，他对他的前途他觉得这条路大概走不下去。但是当耶稣触摸他的时候，他感觉到真的这个热病，这个恨，这个没有办法说出来的苦闷却释放了。他里面开始有一个能力，让他自己觉得，哎，我还可以再往前走了，我还可以再抚养我的孩子，我可以有人生，我可以仍然有一番的天地。过去我以为我的丈夫是我的上帝，但是他发现耶稣成为他的神的时候，他觉得他有盼望。所以他热病退去了，他接受了耶稣的医治的时候，他里面再次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很奇妙的，来了我们聚会两个月，有一天他居然问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你们教会我可以做什么？他就开了一张好像空头这个支票由你来填的意思，我可以做什么？当上帝在人的身上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感恩的念头，他虽然圣经还不懂， 他甚至还没有受洗，他却问了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从心里面会有一种的火热，这个火热实在说不出来为什么会有。实在来讲，他是一个失意的人，他是一个落魄的人，他事实上是一个破碎的人，但是他却被耶稣触摸了，他起来要想侍奉这位爱他的主。所以第二个神迹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神迹。早上主耶稣在那里聚会，中午他到那里去做关怀的工作，等到晚上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许许多多人聚集到他的这个西门彼得的门前来了，合成的人，整个这个加百农的地方的人都来到他的门前。我想彼得和安德烈这么多人在他的门前，或许他刚刚昨天才种的花给人家踩了啊，或许刚刚篱笆才弄好，现在又被人弄歪了。我想开放家的门前让这么多人来，当然是会有造成一些不方便，可能有些麻烦，有些困难，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临到这个家了，他们把它打开了，开放了，让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里，而且是整个加百农的人都来了。为什么会吸引那么多的人来呢？加百农的里面或许里面有老师啊，做老师的人他们来了，老师可以给人知识啊，但是耶稣却给人生命啊。或许来的人里面有法官啊，法官可以审判啊，但是耶稣却可以给人家赦免。或许来的人里面也有祭司啊，他们可以给人宗教啊，但是耶稣可以给人与上帝亲密的关系。或许有一些大老板啊也来了，他们或许在社会上可以给人工作啊，但是耶稣却可以给人平安。或许甚至有一些娱乐圈的人士来了，他们可以给人很多的娱乐啊，但是耶稣却可以给人喜乐。或许有一些清洁大队的人来了，可以给这个城市干净的环境啊，但是耶稣却可以给人圣洁。所以这些人都来了，他们来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缺乏，他们不够的，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变成产生了一个大型的聚会，当中有医治，有赶鬼，把一些灾病除去，让人能够恢复过来，解决个人的需要。主耶稣每一次做解决的工作里面，都是把原来上帝他的形象和样式再一次恢复过来，一个人的尊严再一次恢复过来。事实上一个人在社会上不是因为有工作没有工作，不是因为有地位没有地位，不是因为有财富或没有财富你才有真正的尊严。你的尊严是因为在你的身上你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当上帝把他的形象和样式在你身上恢复过来的时候，你就有了尊严。所以在这里上帝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出神的能力出来，所以这一切的人在人的面前再一次的恢复他人应当该有的位置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复兴啊！但是我们来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过程，这么后来产生一个整个村庄的都回应了主的，是怎么样开始的？其实从早上的敬拜赞美，在那里传道，在那里教导，到了下午的到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的团契，把爱的关怀带到了，竟然这么奇妙就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回应。其实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空位，我们也可以。如果今天你有敬拜有赞美，你把上帝的道带出去，回到你自己生活的岗位上，工作的岗位上，你会遇到一些的人，你把上帝爱的关怀带出去，你把上帝的道传出去，接下来你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里会挤满了人。我们也可以啊，弟兄姐妹，不轻看自己啊，上帝可以在我们这个很微小的人的身上可以做只有上帝能做的工作。因为西门和安德烈愿意就是把他家前面那一小小块的地把它开放了，就产生了极大的果效出来。 这一天实在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啊，从早上敬拜赞美传道赶鬼，到了下午的到西门彼得的家做一个爱的关怀，一直到晚上大型的聚会，整个这样的过程一天下来，这是主耶稣的24小时。我不知道你的24小时也是不是跟他的24小时一样，你也可以成为加倍的祝福。应该按人的看法的话，经过了24小时这样繁重的工作，没有停止的持续的工作的话，应该是非常的疲倦的。耶稣会渴会饿，所以耶稣也会疲倦的。上有一次耶稣在船上，因为太累了，海上发生风暴，他在船上睡着了，所以耶稣会累的。这么累的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最后一节圣经讲到说，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今天早上天还未亮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今天天还未亮，还没有看见晨光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位耶稣那么样的疲惫啊，那是不是更有道理跟你一样，在天未亮的时候继续怎样再睡下去吧，这样应该可以补足体力。却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却做了一件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他起来而且出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去。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才叫做旷野，所以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应给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成为依靠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单独的面对面的与这位天上的父能够在那里相遇，在那里不受干扰，他在那里一个疲惫的人，一个劳累的人，他在那里领受从上面从天而降的恩典、能力、智慧和恩高。我们也需要，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如果这么累的话，那我更应该多休息才有办法更有体力。但是很奇妙，这种的原则呢，却跟属灵的原则不尽相同。我更疲惫，我却更要寻求主。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历那个耶稣对你的触摸，当他触摸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然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个从上面而来的会临到你。否则你只靠你自己本身所产生出来的是非常的有限的，你要仰望那个从天而降的能力下来。这个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经历这位主，你要单单的专心的，不要有任何的搅扰的情况之下，在那里祈求，在那里等候，说主耶稣，我只要你在我这个人的身上你触摸我。这个触摸呢，可以经历到开始的时候会好像露水一样，或者再像小雨滴一样，或者再多一点像毛毛雨，到后来像雨水一样，甚至可以到倾盆大雨而下。如果它像云雾一样的沾染你的时候，你或许会醒过来的。当它像露水一样淋到你的时候，你会开始渴望更多一点。当它像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会有一种享受。或许像水继续的降下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被更新了。像雨水浇灌你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你被洁净了。直到倾盆大雨而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被扶起来了。我们侍奉主啊，我们来服侍啊，一定要寻求从上面而来的恩膏，从上面而来的祝福，不要只单单靠这一个人，要奋斗，靠自己的意志来胜过。这个果效是很有限很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侍奉主啊，一定要先祷告，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而行，想到哪里就计划到哪里，就敢做到哪里， 这个实实在在太鲁莽了。我常常听有些弟兄姐妹在那里讲他的计划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震惊害怕，怎么讲敢讲这么大的计划，感觉上这个整个计划的过程中都没有经过真正的祷告，主没有真正的引导，他却敢这样做出这样的计划来，实在在上帝的面前变成太草率了。没有祷告啊，我们就不敢侍奉。我们祷告呢，巴望被神触摸，叫他的能力临到我。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到旷野，他在补充昨天的消耗啊，能够让他靠着主的恩典呢，能够应付他今天的需要。这样的时候呢，他的侍奉才能够持续下去。教会里面最痛心看到的，就是有些人很热心的侍奉，可是侍奉到一个阶段以后产生了挫折，结果最后这个人就烧焦了，就失望了，甚至在教会的侍奉上就开始退却了，开始躲避了，因为他害怕。这个事实上起头因为没有从对的地方开始做起头，并不是从祷告而来，并不是从上面的能力临到的时候才开始他的侍奉，他就急急忙忙的很快的就跳进了侍奉，他以为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热心这个，结果到后来这个人就烧焦了。这样的亏损呢，实实在在是教会极大的亏损。盼望我们看见这位主他后来的侍奉能够扩展，一不断的扩展直到今天呢，因为什么？因为他祷告，因为他仰望，他不到旷野，他不依靠周围任何的东西，他到旷野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单单仰望那一位在天上的父啊，只等到他赐下能力和恩典，他才有开始他的工作。所以这个看见果效直到今天，实实在在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这24小时的时间里面，他所向我们表达的信息，他是来侍奉别人，不是在那里等着别人来侍奉他。他心中所想到的只有想到别人的需要，他很少想到他自己的需要。他来做的都是恢复重建的工作，他没有来做破坏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你要留意到我所做出来的侍奉会不会产生破坏别人的事情。他只做恢复，现在有了这个情况，他把它恢复过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的侍奉的里面呢，借着这样的侍奉里面，让别的人能够经历到上帝，让别的人能够认识到上帝，也让别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位上帝。我们的侍奉也要常常想到，我做侍奉里面是不是让别人也能够惊艳到啊，这位上帝这么样的美好，也能够认识到上帝他的真理，并且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爱。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自然会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这24小时的里面，你看见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啊，一直的在那里侍奉，一直在那里给出去，一直在那里服侍。他不像有些的人站在旁边当旁观者，好像看像电影院里面的观众一样，然后他可以偶尔可以批评几句，他不是，他就是在那里做，在那里做，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服侍。盼望我们教会的里面呢，没有一个人做旁观者，在那里打分数的。你从可以从哪里开始？你可以从两个家庭的团契开始，让两个家庭聚在一起，彼此有真正打开的机会，把热病向对方敞开，能够在团契的里面彼此来带导，让那个热病退去，叫你恢复过来，让你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风尘仆仆来到世上，虽仅仅是一天那24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你从天而来的引导，你从天而来的能力，你从天而来的恩膏，实在在许许多多人的身上产生了实在奇妙的作为，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也在这里向你发出心愿，愿你的恩膏也临到我们，在我们身上叫那热病退去，叫仇敌的工作退去，叫这个人在你面前能够恢复过来， 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叫你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彰显，好叫我们所触摸接触到的人经历到你自己的作为，知道你的恩典长阔高深，扶持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心愿，知道在你的手里我们可以成就大事。我们等候你的作为，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彰显你是诸般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大家翻开圣诗第282首，第282首，耶稣温柔慈深，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唱这首第282首，耶稣温柔慈深。
耶稣温柔慈深，恳切呼唤你，
他呼唤你
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迎接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的归家。耶稣温柔慈深，恳切呼唤你，
归家，恳切你
归家。为爱你爱退却耶稣的恳请，